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们今天一起灵修的经文是生命记第22章，主题是神律法的一点一画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8节教导我们，神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什么是律法的一点一画呢？那就是关于生活中最细小的层面，看起来不重要的律法。大概所有的基督徒都熟悉十诫或主耶稣讲的两个最大的诫命，但今天的经文讲的是一些律法的一点一画，是如何在生活细节中真正活出神的律法的全部。神关心我们全部的生活，活出神的律法不只是看我们主日在教会做什么，而是看我们全部的生活。他要我们在生活各方面都活出他的律法。本章一共提到了实际生活中的5个方面，要如何活出神律法的一点一画。第一个方面讲述要爱人如己。爱人如己也有许多不同的层面，本章1到4节和第8节讲到了其中两个很实际的层面，是爱邻舍的具体表现。首先1到4节讲到要保护邻舍的残财。第1到2节说，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，不可假装不见，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。你弟兄若离你远，或是你不认识他，就要牵到你家去，留在你那里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。这段经文所带出的用意在于鼓励百姓要互相帮助，彼此照顾。若看见弟兄需要帮助，我们不可以假装没有看见。第二，爱邻舍也表现在顾及邻舍的安全。第8节，你若建造房屋，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，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，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。当时以色列人的房子屋顶是平的，可以在上面纳凉休息或者招待客人等等，所以在它四围安装栏杆是一种安全的设施，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，而房子的主人就要背负流无辜人血的罪。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律法要求我们顾念别人，为别人着想，这也是爱邻舍的具体表现。第二个方面讲述要尊重神的创造。第6到7节这里描述一个处境，就是看到鸟窝里有小鸟或者蛋，然后母鸟也在那里同时被捕获，不可全部取去，这是一种保护自然资产的做法。当看见有鸟和蛋，只取蛋，让母鸟可以继续生产，一方面是顾全人道，但主要是生命可以继续，物种可以保持，如此人可以继续享福，大自然可以继续循环，可以不断地祝福地土，如此也必蒙神的赐福。第3个方面是讲述要活出圣洁的生活。第5节，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，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，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。这是有背景的，当时迦南人在拜偶像时会妇女穿男人的衣服，男人穿妇女的衣服。神要我们不要随从世界的习俗，不要拜偶像。神造男造女都是神圣的，不可轻看。第12节，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穗子。穗子是以色列民族服装的特色，含有提醒穿的人遵行神律法的意思。民数记15章38到40节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，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，你们佩戴这穗子，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，像你们素常一样，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，成为圣洁，归于你们的神。 这节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时时警惕自己，使我们每天都活出神的律法。在过去，以色列人用衣服碎纸来提醒自己，如今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帮助提醒我们，使我们因为遵行神的律法而留在神的应许里。第四个方面是讲述要禁止混杂，活出纯正。这一段经文说到，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到葡萄园，不可一起用牛或者驴耕地，也不可穿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。这里除了讲要尊重神创造的独特性，也是因为当时那地的人信奉多产的神，他们相信只要混合不同的东西就会增加产量。但是摩西要百姓明白，增加产量是上帝赐给，不是靠混合东西而来的，因此才会有禁止混合的条例。他要百姓相信神的独一性，并且知道神是赐福于人的神。第十一节，不可穿羊毛、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。据说当时拜偶像的祭司所穿的就是这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，他们相信这种衣服会产生魔力。第五方面描述要保护婚姻的神圣。这一段很长，从第十三节一直到第三十节，神很看重婚姻，并没有因时代的变更而有所改变。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有关于婚姻神圣的教导。第十三到二十一节讲述婚姻贞洁的重要。在神眼中，婚姻的贞洁是很重要的，当中包括婚前性行为是受禁止的，而妇女的权利亦受到保护，既不能任意受不合理的对待，也防止丈夫贪心弃旧。因此若丈夫诬陷妻子，他就要面对刑罚，反之若妻子婚前有不贞洁的行为，就要被人用石头打死。现今时代，人们已经不再把婚前性行为当一回事，甚至将婚前性行为合理化，使许多年轻人因为无知，不仅遭受身心灵的伤害，也犯罪得罪神。因此我们要教导年轻一代，使他们明白婚姻贞洁的重要性。第二十二到三十节则讲到要除去淫乱的罪。这段经文所描述的都是属于通奸、苟合、强暴、玷污、乱伦等的罪行，而这些行为都是神所厌恶并要剪除的。因此我们要致力于尊重婚姻的圣洁。神没有偏待男人女人，他们都要面对审判。今天我们无论男女都要保护婚姻的神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要在生命的每个层面、每个细节都来遵守神律法的一点一划，帮助我们顾念周围人的需要，帮助我们时常思念你的话语，活出纯正的生活，帮助我们保守婚姻的神圣，帮助我们活出讨你喜悦的人生。谢谢主，求你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你的儿女们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